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大卫所写的另一篇很精彩的诗篇，这篇诗篇有位学者说，很精彩的诗篇当中看到这位尊贵的作王的一个诗人写出他的一生，记载的啊神奇妙的怎么样救赎了他，以及神使他在征战中得胜，也记载了这位王他对神的爱，以及他心中渴慕神，他愿意啊寻求神的旨意来过他一生的生活。那么在他登基，大卫登基作王之前，他曾经被扫罗追杀他，只等到他作王之后，又有仇敌不断的在骚扰他，质疑他的权柄，费尽心思要把他推翻，结果他又被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这个诗篇里面也提到他和外邦人打了几场漫长的猛烈的战争，但是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失去的，就是他有神的爱，有神与他同在。大卫他借着神的恩典可以让他打胜仗，现在大卫已经到了晚年了，他就回顾他以往的生活，他带着一个敬虔感恩的心向这一位一生与他同在的神来写下这首伟大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啊，就是诗篇第十八篇，可以跟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内容啊，可以说是有相似的地方，好像一个翻版，也就是这是诗篇第十八篇的历史背景。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啊，深入的来看到这个诗篇的内容，就是诗篇第十八篇。那么他用的当然是作诗诗体的，听众朋友要记得，诗体的文章比一般的言语啊，一般的不是诗的，他的说法会更生动、更深远。这首诗篇里面提到神的儿子，提到神的受膏者啊，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这首诗的标题啊，有人做一个标题是什么呢？这个标题诗篇十八篇的标题是从死亡的门直到进入神的宝座，从死亡的门直到进入神的宝座。我们现代人常常提到有关于爱，很多人就以为说爱，关于爱这个主题在旧约圣经里面会很少很少的提到，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请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这首诗的开场白，我们来看诗篇十八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啊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你看诗篇一开始的开场白就提到我爱你啊，这个爱的这个重要。听众朋友请问你，上一次你对神说我爱你，我爱神是什么时候呢？当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告诉神说你爱他，这是你所能够做的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最美好的事情，对神说我爱你，我爱神。因为神爱我们，神把救恩赐给我们，神保守我们的性命，神眷顾我们，我们应当赞美感谢神，因为神爱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诗人称呼神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啊，他称呼神是我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十八篇的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听众朋友，这诗写得太好了。第二节说到关于 诗人称神是什么呢？他说是他的磐石、他的岩石、他的山寨、他的救主，这些称呼都说明了神就是他个人的救主。然后他又说，神是他的磐石、他的盾牌、他的脚、他的高台。神是他的盾牌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就是他的保护，神就是他的脚是什么？神是我的脚是什么意思？脚就是意思是说，神就是我的力量。那么如果一个人在旧约圣经，一个人抓住了祭坛的脚啊，那个脚代表是他现在很安全的，抓住祭坛的脚就不会受到敌人的攻击。今天我们应该也是要亲近神，抓住神，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抓住神我们就很安全。所以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脚，保护我们。神是我们的高台，高台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受保护的一个最好的地方。这个高台视野很广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愿景啊，一个好地方，愿景实现了，高台，我们要登上神给我们的高台。这一节经文提供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啊，关于啊神的名称啊，或者他的称号。我特别注意到诗人提到我的这两个字，我的啊，我的神啊，我的啊，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拯救者。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说到神是全能的，当然是神是全能者，这是一回事情，但最重要的，他是不是你的磐石？你说啊，神是牧者，可以你这样说，但是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的确是一个牧者，但是你能够说神他就是你的牧者、我的牧者？所以我们在强调说，愿你能够真正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脚，神是我的盾牌，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救主，神是我的岩石。听众朋友，神是你的山寨吗？啊，这是我们要个人去经历啊，经历神啊，不是口头说一说啊，不是读读圣经，经历上经历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主。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十八篇的第三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里有敬拜的意思啊，讲说我们的神是值得敬拜，敬拜原来就是很值得的意思，敬拜两个字，值得的意思，敬拜是指值得敬拜的那一位。大卫就称颂神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应当赞美他，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在这节经文里面再一次可以说明说，就是指向救主耶稣基督。有位神学家啊这样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弥撒亚君王，就是耶稣坐在宝座上，这位弥撒亚他自己曾经经历过苦难啊，他也经历过征战，但是他得胜了，与撒旦恶魔征战，主耶稣得胜了。我们要把诗篇这些内容放在信息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能体会到这些经文的意思。我们知道啊，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全心的爱神，神是我们的力量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跟神连结在一起才会有力量。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完成我们的事工，我们要在救赎的人当中，我们要赞美神、敬畏神。这是当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读这篇诗篇的时候，要想到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跟这位复活的救主一同唱这首诗篇。当我们这样想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感恩和奉献的心，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我们要跟主耶稣听众朋友一首唱啊，这首诗篇我认为也代表了大卫他的生命的一个经历。更特别的，这首诗篇也是说到主耶稣他自己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因为在第十四节啊，诗篇十八篇十四节说了，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啊，讲到主耶稣在地上钉十字架啊，遇到这些困苦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十八篇的五六两节，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朵。啊，这里再提到耶稣基督，他对神说，我的神啊，我向我的神呼求，感谢神，父神就回应了主耶稣。当主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之后，你知道听众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么下面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第七节，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那么我们看到父神向罪人发怒了，因为他们不应该对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把他钉十字架。福音书四本福音告诉我们，当石头从坟墓门口滚开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地震，而且天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下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诗篇十八篇八到十一节，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督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提到当天发生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遍地都黑暗的，是谁使遍地都黑暗的？当时是天父成就使他发生的事情。我们接着看十八章十三节，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这首诗篇一开始是用我的我的，到了第七节就变成说神耶和华神所做的事情。那么下一节就提到，就会提到他，提到神和神和我啊，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儿子神天父和他的儿子。我们看诗篇十八篇十六十七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啊，这里提到经文说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听众朋友，我们真正需要我们跟神有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要紧紧的信靠神，抓住神，神就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非常需要神的帮助。你有人陪伴吗？听众朋友，你会觉得孤独吗？那么我要向你推荐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永远不会离弃你，永不会离开你，永远不会让你感觉到孤单的神。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经历。接下来我们看引用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就是主耶稣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应许基督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要全心的依靠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仇敌。我们不要依靠人，我们要端端的依靠主耶稣基督。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八节，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啊，我们继续诗篇十八篇，我们跳到四十八节，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强暴的人就是指魔鬼撒旦。我们继续看诗篇十八篇的四十九五十节，说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几节经文今天也向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仍然今天向我们施怜悯。这首诗篇十八篇就是以赞美神作为诗篇的结束。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的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应当常常向神感恩赞美神。 感谢神，诗篇107篇一二两节这样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俗民说这话，听到没有？诗篇107篇一二节就说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愿耶和华的俗民说这话，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赞美神，没有赞美神耶和华本为善，那么世上那些不信的人就没有人会说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这样说，说感谢神，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就常常在我们内心很自然的开口赞美神。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第19篇，也是一篇很精彩的诗篇啊。19篇是关于神的创造，许多学者曾经把诗篇19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神的创造，第二部分讲到神在律法当中的启示啊，就是在神在话语里面的启示。那么我想把诗篇19篇分成三部分，哪三部分呢？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创造，第二讲到神的诫命，第三是特别指向耶稣基督。我认为诗篇19篇特别有一部分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很奇妙，奇妙的恩典。我们感谢神，神在创造当中借着创造启示给我们，在诫命当中神也把他启示给我们，以及神也在耶稣基督当中把他的恩典向我们启示。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知道的事情。我认为我们神三位一体的真神非常的奥秘，我不认为神已经把他所有的奥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通通告诉我们的，向我们显明的。这是大卫所写的另外非常精彩的一个诗篇，就是诗篇第19篇。我们看呢，19篇的第一部分就从1到6节特别强调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啊，神是全能者。在创世纪1章1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19篇这里说到神就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他是创造主。第二部分是从7节到14节说到，强调什么呢？强调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在这里连续用了7次耶和华，直到第14节又加上了耶和华我的岩石，我的救世主。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处处都引用了诗篇里面的话啊，诗篇是整本圣经常常所引用的。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静下来安静读诗篇的时候，会蒙福啊，神透过诗篇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身心蒙福。那现在我们看诗篇19篇的1到6节，特别讲到神啊，神是造物主，神的创造可以说是一种清晨啊赞美神创造的诗篇。那诗篇第8篇也提到关于神的创造啊，其中是诗篇第8篇是谈到神创造的日月星辰，讲到月亮星辰的创造，是讲到夜晚，属于夜晚的诗篇。可是诗篇19篇呢，可以说是赞美神的白天的诗篇啊，因为在诗篇19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什么？看到太阳。那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19篇1到6节什么重要的信息啊？我们可以了解啊。1到6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几节经文实在太精彩的，是不是听众朋友？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诸天说明什么呢？当然是在述说神的荣耀，除非我们眼睛是瞎了心眼。新约罗马书 一章二十节，保罗说，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说到诸天述说了神的智慧，述说了神的能力，也述说了神的计划和目的。从起初创造，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创造，神的创造就是神向我们做见证，最原始的见证。在教会的教义跟信条当中啊，我们包括听众朋友也读过使徒信经，就说明了创造是圣父父神的工作。从新约圣经我们看到创造，对于创造，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不单单是天父父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也包括了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参与到天地万物的创造。那创世纪一章一节啊，原文那个神的意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是用复数的，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的救主耶稣也参与了天地万物的创造，当然圣灵也当中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关于创造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创造。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万物的创造主。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更清楚，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了，包括救赎，不但是创造，救赎的工作，神的救恩救赎的大功也是由圣父所安排的救赎，由圣子耶稣基督他舍命，那么圣灵保守了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参与了整个救恩的计划，当然也是适用在神的创造当中。我们知道圣父父神计划了宇宙的创造，圣子耶稣执行这个计划，也便是执行的这个救恩的救赎的工作，那么圣灵就在天地万物当中，在宇宙当中运行，圣灵的运行。有一件啊很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今天诗篇所说到的，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一样啊，这个形容得很好，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我领受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当我在去过耶路撒冷那个城的时候，我去过耶路撒冷城那个地方，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太阳从橄榄山慢慢的升起来，然后看到阳光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破晓而出，看到了太阳光的时候啊，感令人很兴奋，我就赞美神。看到阳光是从城墙从最高处看到阳光照射，那照在锡安山的大卫的坟墓上，那接着阳光就慢慢照在建筑物的顶端，又移到圣殿区里面。看到这个阳光清晨出现的时候，感觉到心里面很兴奋。接着我又想到说啊，太阳啊如同新郎出洞房，就是描述新郎的图画。那么这个新郎图画是什么？就是公义的太阳，我们知道就是描述到主耶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一天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会从天上荣耀的再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属于他的人教会要被提到天上去，来之前他把教会属他的儿女都提到天上去。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 所以明亮的晨星什么时候出现呢？听众朋友，明亮的晨星什么时候出现呢？总会是在太阳升起之前就先出现了。所以明亮的晨星是在太阳升起之前就出现了。所以可以想到说，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就被提，神的儿女被提到天上去，然后主耶稣他也是叫做明亮的晨星。从这里我看到啊，神的创造这个图画是何等的生动跟美丽啊！我们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把诗篇49篇啊，把它啊分享完毕。盼望听众朋友啊，你预先预习一下，把诗篇好好的预习一下，能够从当中啊得到啊属灵的真理。诗篇也是见证主耶稣的救恩，见证他的恩典。当我们每次读诗篇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改变我们，我们让知道更来更多的明白啊神奇妙的救恩在基督里面就显明，向我们显明的。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生活当中希望跟我们分享的，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